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佛说转女身经》，宋济宾三藏昙摩密多译。济宾国就是现在的那个克什米尔那个地方，古代有译叫加什弥罗，这都是一个地方。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窟山中，与大比丘众一千人聚，菩萨八千，皆是众所知事，或有他方佛土来在会者，就是这个八千菩萨呢，也有其他佛土的菩萨过来来听法，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法。即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紧那罗摩猴罗迦等，这个天龙八部夜叉乾闼婆是那个香神，阿修罗大家比较熟悉，紧那罗是歌神，摩诃罗迦是那个大蟒蛇，与百千眷属俱来再会，就是天人也来听法。尔时世尊四众围绕而为说法，初语亦善，中语亦善，后语亦善，这三个句子在佛经里头经常见到，意思就是说佛给大家说的法呢，一开始说得很好，中间也说得很好，到最后也说得很好，就是说法说得很圆满的意思。文艺巧妙，具足显说梵行之相，就是法说得很深深妙，这个具足显说就是说得很圆满，说得很到位。梵行，梵是清净的意思，梵行就是清净行，我们修行是为了从染污状态修行到清净状态，所以我们的修行都可以叫做修梵行。梵行之相就是修行怎么修行的样子，佛都说得非常的圆满。尔时会中有婆罗门，婆罗门呢是印度有四种姓，婆罗门是最高的种姓，他就是负责跟神交流的，就是负责祭祀啊什么这一类的种族叫婆罗门。名须达多，其妻净日身怀女胎，在众中坐，就是须达多这个婆罗门的妻子呢，怀了一个女孩，她也来听佛说法。其所怀女虽处胎中，诸根具足，不杂垢秽，就是她怀的这个女孩啊，虽然还没生出来，但是呢诸根具足，就是六根，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已经长得很圆满了，不杂垢秽，就是这长得很清净，一心合掌向佛听法。这个女孩呢在母亲的胎中呢，她双手合十面向佛听佛说法，欲有所问，而且呢他还想问一些问题。尔时尊者阿尼卢豆以德不增减明镜天眼过于人眼，这个经呢有三个译本，其他两个译本里头呢有一个就译出来是阿那律，阿那律是佛弟子里头天眼第一，这个法师译的这个字译的音不太一样，阿尼卢豆 那个平常就译阿那律，他呢已经得到了不增减明镜天眼，就是不增减，就是说他这个天眼已经这个很好了，到位了，过于人眼，见净日身中所怀之女，诸根具足，不杂垢秽，一心合掌向佛听法，欲有所问。阿那律看到这个女孩在母腹里头呢正在听法，尔时尊者阿尼卢豆见是是已，白佛言，他就对佛说，世尊，是净日所怀之女，诸根具足，不杂垢秽，一心合掌向佛听法，欲有所问。他就把他所见的这个呢对佛说了。佛言，阿尼卢豆，我先明见此女在胎而不说之，说我呢也早就看见了，但是呢我没说这个，就是没有告诉大家。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若有众生不信如来成地之言，此人长夜受大苦恼。就是这个事情呢一般人不容易信，如果我说出来呢，如果有人不信，这个人呢他这个会形成以后的就是法障吧。但是这个时候阿那律呢已经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所以呢世尊就尔时世尊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悉令周遍。佛就放了大光明，复以神力令此众会皆见此女在母胎中。这样的话，佛就以他的加持力让所有参加会的人呢都看见这个女孩子在母胎当中的样子。诸根具足，不杂垢秽，一心合掌向佛听法。这样就解决了那个佛的那个担心，就是担心有人不信，就是佛阿那律既然说出来了，佛就用他的加持力让大家都看到这个女孩子就是合掌正向着佛，这个正在听法，欲有所问。尔时世尊出一切众生乐闻之音，这个时候世尊就说话了，说话的这个声音呢是这样的声音，哎，一切众生乐闻之音，其音清净。可能呢这个就是胎儿可能这个听的声音呢，就是这个佛说的这个声音胎儿也要能听见。一切众生乐闻之音，其音清净，所谓意解声，佛说这是对佛说发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描述，就是听佛说的这个声音呢易解，容易理解。因为佛的声音呢也是世界上最圆满的声音，它的这个作用呢也是非常圆满，所以呢叫易解声。智直声就是很这个直截了当的，就是想说什么呢你就很容易就是直接了解。清净声，哎，没有什么杂秽的声音。可是耳根无过失声，就是众生听起来呢很这个适合，不会走样，不会这个过失，就是你形成这个就是听不清你的声音吧，没有那些。能令身心生欢乐声，离诸烦恼如净月声。哎，就是众生听了之后呢能够这个去掉烦恼，哎，如净月，就好像明净的月亮一样，很清净，很这个美妙。美妙相续不断绝声，不粗强声，哎，不是这个就是大声的要那个使劲儿说，哎，他就很柔和的声音一说，大家都就能听得很清楚。 善入人心，能去贪欲嗔恚愚痴之声，令人欢喜信乐之声，过犯音声。这个不学佛的那个，像那些婆罗门呢，他们就认为啊，这个梵天大梵天的声音呢、啊、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所以他们一般都是赞美梵声。但是佛的这个声音呢，过梵音声，就是比大梵天，大梵天的声音不能跟佛的声音比，佛的声音是最美妙最圆满的。如雷震声，就是他虽然说的声音不大，但是他的那个威力就好像这个有那么大的威力。如天乐声，就好像天上的音乐乐器一样。如狮子吼言法之声，于百千万亿阿僧祇及阿僧祇那由他解积极善根果报之声。这就是说佛的这个声音呢，是积极了这个多少劫的善根果报才能够修成这样的声音。这个里头呢，一个是阿僧祇，阿僧祇呢是这个译音，他的意思是无数。但是在这儿这个阿僧祇呢，这个无数呢，它不是无数的意思，不是我们就直接译成无数，那个无数的意思就是数不清，没有数。这个阿僧祇呢，它是无数的意思，但是它作为一个数位，就是作为一个个十百千万什么亿，就往前往上一直到第52位的时候叫阿僧祇位。这个阿僧祇位这一位呢，就叫做无数，就叫做无数。但是它是有数的，就是我说个数，比如说一十位，就是一再加一个零，它是第51位呢，那就是在第52位，那就是在一后边加51个零，这样的话呢，阿僧祇这个数位就是这么大一个数字。阿僧祇还要乘上那由他，挪由托，这个读音，我们就按这个现在的字，因为大家现在都这个都这么读，就按现在字来读，这个读音都无所谓了。阿僧祇那由他两个并在一起呢，就是用刚才说的那个一个一五十一个零这个数字再乘以那由他，那由他也是一个数位，它是多少呢？是千亿，一千个亿，千亿。那由他跟俱胝这两个数位是最常用的，在佛经里头，俱胝是千万，那由他是千亿，这两个是数位是最常用的。阿僧祇也常用，是无数。这个千万就是一个一后边呢加七个零，千是三个，万是四个。那由他是千亿，那就是在这个三个零是千，亿是万万，就是八个零，那样的话一共是这个11个零，一个一后边11个零，这就是那由他的这个数字。前边还要乘上百千万亿，乘上阿僧祇，再乘上那由他，这么多的劫，这么多的劫数积累的善根果报，才能够修成佛这样的美妙的声音。以如是等和雅音声而告女言，告诉那个还没有出生的那个胎中的女孩，告诉她说，汝为何事，汝为何事而来听受，欲有所问，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听法，你还想问问题呢？佛威神故，女在胎中而白佛言，佛给这个女孩子一个加持呢，这个孩子在胎中就能够说话，而且外边的人呢都能听见。 他就回答佛说，世尊，有诸众生贪着我见，就是有这个很多众生啊，贪着我见，认为这个有我，认为我们梦中的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贪着我见。我见就是认为有我的这样的见解，这样的看法。哎，我们不学佛的人都是认为有我。哎，学佛的人虽然这个知道无我，但是呢，还没学好，还没有把这个无我见呢，还没有还没有学明白。哎，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还是我见。哎，你得把这个无我见学好了，才能够去对治去掉这个我见。有很多众生贪着我见，虚妄分别从颠倒生，就是我们这个贪着我见，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认为有我的这个看法吧，是虚妄分别，就是这是一种分别啊，有我有你，这是一种分别，这种分别呢是虚妄的，是虚，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妄也是就是胡思乱想。哎，我们这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从哪来的呀？从颠倒生。从什么颠倒生啊？从这个颠倒梦想生。因为我们呢是在梦中，没有从梦中生死长梦当中觉醒，所以我们是在梦中都是颠倒梦想。为什么这个梦想叫颠倒呢？就是梦中的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的，哎，但是呢我们梦中的人，正在做梦的这个我们呢，我们认为有，也认为梦中的法不是梦中的，是真实的，认为有，这就叫颠倒。梦里的法本来没有，但是我们梦中人都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哎，把无没有的法认为有，所以这叫颠倒。我们由于在梦中呢颠倒梦想，哎，认为本来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结果我们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有，从这个颠倒梦想呢就升起了虚妄分别。分别什么呢？就分别有我，哎，有我就有你，就有他，就有众生。说这个女孩子回答呢，说佛问她说，你为什么来这听法呀？他说，有很多众生啊，认为有我，这个胡思乱想，从颠倒梦想里头呢升起了这种邪见。实际上呢，无有众生起众生相啊，不是，还是那个说那些众生啊，本来没有众生，本来我们梦中的这个一切法都没有，没有梦中的人不是真实存在的，本来是无有众生，但是呢这些众生呢起众生相，哎，没有众生，他因为他在梦里头，他做梦嘛，他就见了好多人，他就说有众生。无我即我，哎，本来没有我，梦里的你我他都是那个空嘛，梦里头都是这个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无我。但是呢他即我，无我即我，就是无我他这个嫉妒，哎，分别认为有我。无命无人，无有长养，本来梦中啊没有生命，没有人，也没有长养，长养就是小生命慢慢长大，哎，既命人长养，为如是等诸众生故，欲有所闻。就是说本来没命没人，没有长养，但是呢梦中的众生呢他都认为有命有人有长养，为如是等诸众生，我就是为了像这样的这些众生啊，欲有所闻，就是颠倒梦想的众生，不明白真理的众生，我为他们想向佛问些问题。实际上这就是这个女孩子想请佛说法，哎，想这个度众生，想让大家听明白佛法，所以他想问问题。然后还接着说，复有众生贪着我见，这个还有一些众生因为贪着我见呢，于一乘道不能解了，哎，就是这些人认为这个梦中本来没有我，他认为有我， 结果呢，他就对于这个一乘道不能解了。什么叫一乘道呢？就是佛乘道。哎，如果说一乘，那就是佛乘。哎，佛乘也可以叫菩萨乘，因为你发心成佛的人就叫菩萨，菩萨乘就是佛乘，因为菩萨就是发心成佛嘛。哎，最后你要是以因地，就是叫菩萨乘；以果地，就是成佛了，就叫佛乘。所以菩萨乘跟佛乘是一乘，一乘道就是佛道，哎，菩萨道。有些众生呢，他贪，因为贪着我见，所以对这个佛道、对菩萨道不能解了，不能理解，不能了解。哎，欲为开悟，一乘道故。我想为这些众生呢，让他开悟，明白这个一乘道是什么，所以我来听法，想问佛问题。复有众生为无名有爱之所复系，不能解了明解脱法，欲令解了明解脱故。还有一些众生呢，因为无名，无名就是没有智慧，明是明，明白就是有智慧，哎，无名就是不明白，没有智慧。无名有什么呀？有爱。哎，这个梦里的本来都是空，都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认为梦里有很多东西，有一切法，对这一切法呢有爱。哎，又爱吃又爱喝又爱什么，反正就是爱这个梦里的东西。没有智慧，有这个颠倒梦想的这个贪着爱着。没有智慧，有贪嗔痴的爱，被这些呢所缚系。缚就是被盖住了，盖住了就是什么呢？盖住了你就黑暗了，你看不到光明，看不到真相。哎，系就被记住了，被绑住了，系缚了。系缚什么呢？就是本来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但是你认为梦里有很多法，梦里这些法就把你给限制住了，哎，就把你给控制住了。你比如说我们认为有房子，哎，有房子，你住到房子里头了，你这就限制住你了，你就出不去了，是吧？哎，这个你认为有地啊，你就只能在地上走。哎，什么就是你自己认为有的东西，一爱一些东西啊，你爱的这个认为有的这些东西就对你形成了覆盖跟限制。不能解了明解脱法，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能理解，不能了解什么呢？不能明白解脱法。就是梦里头本来没有法，哎，梦里是空，你做梦，你一醒，梦里头有什么法？什么法都没有，没有系你的东西，没有盖你的东西。但是这个梦里人呢，他认为有覆盖他的东西，认为有系缚他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了。哎，本来没有系缚，但是他认为有系缚，那就是有系缚。哎，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精神病人一样，哎，你本来那儿没东西没人，哎，他非说那儿有人有东西，那他就是，对他来说那就是有系缚有覆盖，所以呢他就解脱不了。哎，欲令解了明解脱故。我想让这些搞错了的，哎，颠倒梦想的众生呢，让他理解了解明白，哎，就是没有东西系缚他，哎，你应该是解脱的，应该是自由的，哎，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哎，想让他明白这个解脱法，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我来听法，准备问佛问题。复有众生为贪欲嗔恚愚痴盲明之所复蔽。哎，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贪欲，你认为外边有法，认为梦里有法，去贪，结果呢受到阻碍，贪不到了就嗔。哎，本来梦里一切法空，你认为一切法有，这就是无明愚痴 盲明就好像天生的瞎子一样，就是为什么我们梦中凡夫都是瞎子呀，你看不到真相，看不到真实，世界上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这个真相我们一点都看不到，你还不是瞎子呀、哎、你看到的是本来没有的东西，梦里的东西你看到了，那是假的，反而上当了，反而受骗了、哎、看不到真相，所以叫盲，明也是暗、哎、一片黑暗，你等于是没睁眼睛，因为你看不到真相嘛、哎、你看到的是什么呀，是闭着眼睛在那做梦，看到的都是妄想，所以呢我们被这个梦幻的妄想所覆庇挡住了，不能进求空无相无所三解脱门，这样的话我们就被这个梦中梦境迷惑覆庇，我们就找不到解脱门了，找不到什么解脱门呢，就是三解脱门，我们都看不到，进不到三解脱门里头，哪个三解脱门呢，就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简单说一下这个空解脱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我们梦中一切法呀都是没有的，这是个假象，哎，它是空，你要是知道一切面前一切呀实际上是梦幻泡影，哎，是梦境，这一切法实际上是没有的，是空，你知道了这个，你就是在修空解脱门，哎，你知道面前一切都是空，不是真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解脱，哎，你知道它是假的，知道它是假象，知道这些法根本不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理上的解脱。如果你一直修这个空解脱门，就是学心经，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法空。一直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一直读这个金刚经，哎，你修的修行达到一定程度，你照见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你就是进了无相解脱门，哎，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因为你照见五蕴空了嘛，远离颠倒梦想了，从梦里醒来了，梦里的一切都没有了，哎，所以呢无相，你就证到了无相门，心经里头观音菩萨给我们表演的就是证到了无相解脱门，你没有相了当然解脱了，没有相，心经不是说吗，度一切苦，哎，你梦里的一切烦恼一切灾难全都没有了，所以呢证到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就是我们现在在梦中呢要做很多作，要吃饭喝什么好多作，哎，你证到无相解脱门之后呢，你自然就梦中的一切作也都就解脱了，不用吃饭，不用喝水，不用睡觉，不用什么，就是梦里的一切都不用做了，所以就进了三解脱门，哎，欲令修正三解脱故，哎，这些梦中的众生呢，因为被这个贪嗔痴所覆庇，哎，不能看到真相，不能进到三解脱门，所以呢，这个女孩子想让这些无明众生呢修行，并且实证到三解脱，为了这个目的，他来听法，来向佛问法。复有众生堕四颠倒，哪四个颠倒呢？一个是无常即常，哎，就是本来这个梦中，这是小乘法了，小乘这个就是这里头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小乘法怎么讲呢，就是四颠倒，就是无常即常，就是我们梦中这一切法本来是虚幻变化，就是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梦中凡夫呢认为这里头有很多不变的东西，我们在追求，比如说有的人认为爱情啊是这个海枯石烂不变心，有的人认为什么，反正真，他认为梦里头有真理，哎，认为真理也是不变的， 因为反正我们在梦里吧，什么叫正义，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梦里头找这个就是认为有很多不变的东西，实际上梦里头哪有不变的东西啊？梦里的东西本来根本都不存在，还存在什么不变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梦中凡夫一个颠倒就是无常即常，认为这个梦里头啊有可以追求到一个，我追求到了就永远不变了。比如说有人认为我做好事做神仙了就永生不死了，哎，就永远不死了，永远不变了，永远是神仙了，这都是妄想。哎，梦里头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怎么可能有不变永远不变的东西呢？哎，苦未为乐，哎，本来梦中一切法全是苦，可是呢我们梦中的众生呢认以苦为乐，哎，把一些苦当成乐。比如说现在这个人们上学好好学习，为了什么？为了干什么呀？为了最后找个工作。实际上这个找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一个苦。哎，但是现在人们呢，那没办法，他把这个找到工作当成乐了，这都以苦为乐。我们所有在这个，你比如说本来这个人要吃东西，这本来是个大苦，哎，为了这个苦我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哎，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我饿了这是苦，认为我吃东西呢以为是乐。实际上我们说那个你吃东西只是把这个苦减轻一点，暂时缓和一点，哎，你吃了几个小时马上又就饿了，哎，它是苦的减轻一点，缓和一点，暂时缓和一点，它彻底是一个苦。只要你有这个吃的欲望，哎，这就是苦，有喝的欲望就是苦，有所有的欲望都是苦，哎，你把这个欲望暂时减轻一点，那还是苦。但是我们梦里的凡夫呢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呢把这个苦就叫成乐，哎，这都是颠倒邪见。无我见我，本来梦里一切法都没有，梦里的人也没有，哎，他认为有我。不净见净，哎，本来梦里头啊没有清净的东西，你一分别一就是烦恼，哎，我梦里一切都是烦恼，都是这个都是麻烦，哎，但是呢我们觉得还在梦里能找到能找到美丽的理想，我们编织了很多理想，以为我们能达到什么纯洁清净美丽圆满啊，我们还以为能达到这个清净，哎，没有清净。但是呢我们认为这里头有清净，认为我们编织了很多的理想，编织了很多的那个什么，就为这个理想去奋斗，以为能够真正达到什么美妙清净的境界，哎，其实呢都是妄想，都是颠倒，梦里头哪有什么理想可以达到。因为众生有这四颠倒，欲为这个女孩子呢欲为解说四谛法故，哎，想对这些众生啊讲四谛法。四谛法是什么呢？就是苦集灭道。所谓是苦，是苦集，是苦灭，是苦灭道。苦集灭道简单道理呢就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苦，哎，苦集就是这个苦的原因集中在哪儿啊？就集中在那个贪上，哎，我们人生下来就有贪心，生下来就要呼吸，就要吃奶，反正贪，这一辈子都是贪。这个苦的原因就集中在这个贪爱上，哎，是苦灭。佛告诉我们呀，这个梦中的苦啊是完全可以灭掉的，完全可以消灭的。怎么消灭呢？这是梦，实际上没这些苦，你梦一醒一切苦都就度一切苦厄，什么苦也没了，苦可以灭。灭这个苦呢要有道，要有 通过什么道路，通过什么方法来灭这个苦，就是你学习佛法就可以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就彻底把这个苦就灭掉了。哎，这个女孩子呢，想给大家讲这个苦集灭道的佛法。复有众生为五盖所缚，不修五根，欲令具足五根法故。五盖就是这个阻碍我们修行的东西了。不修五根，五根就是这个信勤念定慧，哎，就是这个五善根。这个女孩子为了让大家走上修行的道路，她想问佛佛法。复有众生贪依六入，不证六通。六入这是初期的佛经依六入，后来就依六处。哎，六处呢是六根也叫六处，六境，哎，六尘也叫六处，这样合起来就是十二处。一开始依十二入，哎，贪依六根，那贪依六入就是贪依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哎，不证六通，你这六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梦里的就是妄想。你要是认为六根存在，贪依六根，你就证不到六通。六通呢是这个只有佛是圆满证到六通的。六通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就是可以飞行，宿命通。这五通呢，这个就是不是佛的也可以证到这五通。佛呢有一个漏尽通，漏是烦恼的意思，就是佛是把烦恼完全断尽的，这个通只有佛有。所以不证六通就是说他们成不了佛。哎，欲为解说六通法故，这个女孩子想给梦中的凡夫解说这个佛的六种大神通，哎，所以呢他想向佛问问题。复有众生乐七十住，这个女孩子是按这个一二三四这个数字来这个回答佛的问题的，说众生乐七十住，我们众生呢这个第八识是种子，是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就是记忆的仓库。记忆的仓库呢，它这个活跃的记忆，不愿意睡觉的记忆呢，会升起现行，哎，升起的现行叫七识，哎，前七识。这个众生的乐七识住，他就喜欢做这个梦，哎，就喜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七识在这儿瞎折腾，哎，喜欢住在七识的活动里头，不能小了七菩提分。结果他喜欢这个前七识升起的这个梦境，喜欢住在梦境里头呢，他把那个梦境里头当真实，哎，他就不能小了七菩提分。七菩提分就是三十七道品，这是把整个佛法呢分了七大类。分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哎，分菩提就是觉悟，哎，觉悟的方法分了七大部分。七大部分再详细分呢就是三十七道品，哎，这个是七大类。欲为解说七觉法故，这个觉法跟菩提分呢这是一个意思。七菩提分，你看菩提就是觉嘛，就是觉悟，哎，菩提分，菩提的这个七个觉悟方法的部分，哎，也可以译成七觉法，七种觉悟的方法，这都是一个意思。七菩提分或者三十七道品，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这个佛学词典，这就不详细解释了。复有众生行八邪道，不能解了八圣道分。八圣道也叫八正道，哎，你去字典上一查，第一个就是正见，哎，你这个对这个世间的看法要有真实的正确的，哎，看法， 像我们无名众生、颠倒梦想的众生，都是颠倒四颠倒。刚才颠倒的看法就是梦里本来这些法都没有，你确实认为有，你搞颠倒了，自己把自己给复辟住了，哎，束缚住了，这不就是邪道吗？哎，本来是没有梦中法是空，是没有束缚的，可是我们都认为有，都认为就是有束缚，哎，那你没办法，那就走上邪道了。你认为有束缚，那你就受限制，那你就不能自由，不能得自在，是吧？哎，这就叫八邪道。为什么八邪道呢？就是你不能了解八正道，哎，你把八正道都理解颠倒了，那不就是八邪道吗？八正道第一个正见，哎，你首先就是邪见，哎，你认为梦里的法不是梦，你认为这都是真实的，这不就是邪见吗？哎，邪正见、正语、正命、什么正定，哎，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己查八正道，哎，不知道八正道，那就是八邪道。欲为解说圣道分故，他想给这个无名凡夫来解说这个什么是正确的八正道。复有众生心怀九恼，不能得入九次地定。这个众生呢，我们全是烦恼，哎，烦恼多得很。这个烦恼呢，有各种的分类，有六根本烦恼，什么这个随烦恼啊，大小烦恼、小烦恼。这儿呢，也有一种分类叫九恼。这个九恼是怎么分呢？是这样分，就是说我们这个恼，烦恼啊，最大的烦恼就是嗔了，就是烦恼到极点就是嗔，就是发怒、发火啊，这个。嗔是最大的烦恼，这个嗔呢，可以分九大类，哎，就是九恼。这个嗔九大类怎么分呢？先分三大类，就是，怎么先分三大类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嗔呐，都是对别人来发火的，哎，就是。我们这个嗔都是跟别人的关系当中升起的，哎，就觉得别人不合自己的意啊，发火。这个跟别人的关系呢，可以这个嗔呢可以分三大类，哪三大类呢？一个是我喜欢的东西呢，他不喜欢，他要破坏，哎，这我就嗔了，就不高兴了，就是。我爱他憎，就是我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他破坏。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他喜欢的东西我不喜欢，我觉得不好，哎，我要破坏，但是呢他要保护，哎，他要这个把它扩大，这我也嗔，哎，我憎他爱。然后还一个呢，就是我还没反应呢，他嗔我，哎，不喜欢我，我喜欢的他不喜欢，不是这个我喜欢的了，就是我本身，他就看着我就不顺眼，哎，他就憎我，哎，恨我，这三大类，这三大类呢，都在时间上有过去、现在、未来三种状态，所以呢。三乘三就是九恼，你比如说我爱他憎，就是说我喜欢的他要破坏，那我当然不高兴了。这个呢就可以又分出三来，就是过去我喜欢的他已经破坏了，哎，我不高兴。现在我喜欢的他正在破坏，那当然我也不高兴，我也憎。然后呢，我心里头还担忧，就是我喜欢的他不喜欢，他将来还要这个破坏，我还得想办法怎么这个预防，怎么保护，哎，这样三种这个烦恼呢，都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乘三就是九恼。这是这个九恼的内容。这个经后边啊，佛就说到九恼了，我把那个。 佛这个经后边佛说到的九恼呢，我读一下，就是提前读一下。这个后边佛经里头说到九恼法叫什么呢？憎我所爱，哎，就是他恨我所喜欢的东西，哎，然后呢，以憎今憎当憎，憎我所爱分三种情况，就是已经破坏了我喜欢的东西了，今憎现在正在破坏我喜欢的东西，当憎以后他还会破坏我所喜欢的东西，时间上这就分了三，这就是三恼了。下边是爱我所憎，就是我所憎，我所憎就是我不喜欢的他喜欢，他要保护，他要这个增长那个东西，哎，以爱今爱当爱，也是时间上分三种情况。然后后边一个呢叫与我，就是对于我，以憎今憎当憎，哎，过去他骂过我，现在他正在骂我，将来他还会骂我，这都是烦恼。所以呢三种情况时间上一分三，都分三种，这样三三得九，九恼法。这个女孩子说呀，富有众生心怀九恼，实际上她就是把我们的烦恼啊分那个九大类，实际上你分三大类五大类六大类九大类十八大类，哎，都是说我们凡夫这一切都是烦恼，心怀九恼不能得入九次第定。你老是烦恼，老是跟别人生气，你当然就不能入定，不能得定，不能这个心不能静下来。这个不能得九次第定，定呢一共有九个定，这九个定呢是有次第的，就是一个挨着一个，你先入哪个后入哪个，哎，一直最后是哪个，它是有这个次第的，有顺序的。九次地定是哪九次地定呢？就是先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实际上是四禅四定，就是如果你修定这个初禅就叫得定，哎，得定就是入初禅，你得到初进能够在定中入初禅了就是得定了，在没得初禅之前呢就是未到地定，就是还没到那个定的地，哎，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前边有这个叫九住心或者叫九心住，就是你在得定之前呢就要经过九个阶段，哎，叫九心住或者叫九住心，你经过这个定前的这个九住心之后啊，达到未到地定了，然后下一步你就可以得初禅了，这就叫得定了。得定了，这就是得到了九次地定的第一个，就是初禅。初禅，然后你再修二禅、三禅、四禅，这就是得了四个定。然后你再往上修呢，就是得四定。哎，四定就是那个叫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最高是非想非非想处。这四个禅四个定合起来呢叫四禅八定，实际上八定就是把四禅也算成这个定，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共八个定，实际上是四禅四定，这样一共是八个定。然后这九次地定呢就是在这个四禅八定是世间人，就是不学佛的人入的最高的定，就是非想非非想定了，哎，他那就是世间人能够修到的最高的定。这个学佛的人呢，小乘，他断这个我执，他断了我执呢，断到三果，小乘不是有四果吗？断到三果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入一个世间人入不了的定，就是叫灭尽定，也叫灭受想定，就是。这个定呢它能够灭掉，就是我们一切感受一切想都灭掉，就是刚才不是上一个说富有众生乐七十住，我们说七十是前七十，就是 第八识是所有记忆，所有这个我们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这叫种子，这个叫第八识，这是这个这是暗的状态。然后这个记忆当中呢，活跃最活跃的那点记忆，力量最强的记忆呢，它会升起梦，它会这个升起现行。这个现行呢分七份，叫前七识。哎，这个第九次地定，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乘三果以上的圣者能够入的这个灭尽定，或者叫灭受想定，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前七识都灭掉，就是只有种子状态，不起现行，一不做梦了。前七识不起，这就叫灭尽定。这个呢是学佛的人才能够入的，哎，不学佛的入不了。为什么不学佛的入不了这个灭尽定呢？因为不学佛的人呢都知道有我，哎，都认为有我，他认为有我，他就断不掉这个第七识。因为第七识呢，我们用现在的话叫潜意识，它这个潜意识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知道有我。哎，你外道都认为有我，所以他不修这个无我观，他这个第七识断不掉，所以呢他入不了灭尽定，他最多是把前六识灭掉。灭掉前六识的那个定呢叫做无想定。哎，这个不学佛的人可以入无想定，但是他入不了这个灭尽定。灭尽定是前七识不起，无想定是前六识不起。为什么他入不了灭尽定呢？因为他执着有我，他执着有我的第七识，他触动不了，他灭不了他。佛教修无我观，修这个把我执断掉之后呢，第七识就可以不起了，就可以入灭尽定。所以呢这个灭前六识的那个定叫无想定，灭这个前七识的定呢叫灭受想定，多一个受字，就是连那个潜意识的感觉也那个直觉，哎，也这个断掉了，灭受想定。这样的话四禅八定加上这个小乘三果以上的圣者能够入的这个灭尽定，这就叫九次地定，一共九个定。说众生呢心怀九恼，所以他不能入这个，不能得入九次地定。哎，欲为解说诸禅解脱三摩提故。哎，这个女孩子呢想给众生解说这个诸禅，诸禅就是这九个禅定，解脱三摩提。三摩提，这个三摩提是一音，也有的译三昧，后来译三摩地，三摩提、三昧都有，意思就是定的意思。哎，这是译音。这个女孩子想给大家解说这个九次地定的这个怎么解脱的这个定境，这个她想问佛问题。复有众生住十恶业，不能勤修十善业道，欲令满足十善道故，他想请佛说法。十恶跟十善呢，就是你十善道过来就是十恶，十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那个身口意，身三种业，口四种业，意三种业，贪嗔痴。这样的话呢，你修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哎，这就是善业。你修贪嗔痴，那就是恶业。哎，十恶十善，为了断十恶，让众生修十善，为欲令满足十善道故，就是把十善呢修到家。哎， 持五戒可以得人身，修十善可以升天，做天人，这是想让大家修善道，修善业。复有众生堕于邪聚或不定聚，这个聚呢有三种聚，三聚，聚就是聚在一块一大堆吧。这个什么是三聚呢？就是把众生的根性啊分三大类，就是众生修行的根性有没有善根，分三大类。这个三大类呢，一个叫定聚，一个叫不定聚，一个叫邪聚，这样三大类。什么叫定聚呢？就是说这个你这个聚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运一大堆，实际上就是指的人，就五运，我们这个五运身不就是一个人吗？这个定聚是什么呢？就是肯定会解脱的友情，就叫定聚。什么样的人是肯定会解脱的呢？就是修行佛法修到不退转的，那就肯定是解脱了。就是你修到这个就是不退转了，以后呢不会再往回倒了，不会退了，就是甭管快慢一直往前修，那你肯定就成佛，肯定就解脱了。所以呢修到不退转的这个友情，修佛法修到不退转以上的友情呢都叫定聚，就是肯定成佛，肯定解脱，这样的友情叫定聚。然后我们再说邪聚，说两头先，这个不定聚是在中间的。什么叫邪聚呢？就是不学佛法的人，不学佛法的呢他就肯定成不了佛，他就肯定解脱不了。这个说那你不啊，人家不学佛就解脱不了吗？为什么呀？因为呢只有佛知道说这个我们面前啊是梦，完全是空，梦里头根本就没有，你别在这里头瞎折腾，我教给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你呢学佛，学佛法，学五蕴皆空，学一切如颠倒，一切如梦幻泡影，学这个佛法，你就能够有一天呢升起般若大智慧，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那你就那成徒弟菩萨肯定是不退转了，是吧？你都从梦中醒来了，就一地一地，最后修成佛，是就定聚，所以呢你不学佛法不知道这是梦，都你看一般除了佛法以外都认为梦中是真实的，都是把梦中当真实，追求梦中的一个什么目标，那你肯定解脱不了，梦里头哪有目标可追求啊，都是空，所以呢都是梦想，都是颠倒梦想。所以呢不学佛法的人呢都是邪聚，就是说都是邪见，看法都不对，没有正见，这样的众生叫邪聚，就是还没找到正道，还没找到从梦中醒来的方法。然后邪聚是一种众生，就是不学佛法的，一种是学佛法达到不退转地的，这样的众生呢叫定聚，就是肯定成佛，肯定解脱的。然后这两个中间呢，这些人呢都叫不定聚，就是还没有成佛不成佛还不确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了菩提心了，开始学佛了，但是呢还没修到不退转，就是还老在那儿摇摆了，这个一听佛法不错，高兴了啊，发菩提心，学什么挺来劲儿，结果呢学了几年，甚至学了几十年，最后呢这一生这个梦一结束，一转别的啊，修了点福报，比如说做国王去了，做神仙去了，忘了玩起来了，忘了佛法了，退了。这样我们大量的众生啊都是处在这个不定聚，就是在这儿进进退退，学学退退，学一生不学多少生，因为我们这个人道呢，就是人道是学佛的最好的环境，可是人道只有几十年，这几十年你不抓紧，下一生又没升到这个有佛的世界，一下上天了，入地了，上地狱了， 上天入地都是多少大劫，那时间长得不得了，那一下一退，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碰到佛法。所以呢，不定聚的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开始学佛了，发菩提心了，哎，但是呢，还没到不退转，还老在那儿学学退退，还不能够确定，就是说他不退转了，一定能够成佛，还不一定，哎，这叫不定聚的众生。这个女孩子呢，她就看到有很多众生呢堕于邪聚或不定聚，就是有好多众生还没学佛，或者是学了佛呢，还没达到不退转，还在那儿退退进进退退的在那儿犹豫。对于这些众生，说于无漏法变为非气，这两类众生呢，对于无漏法，什么叫无漏法呢？漏就是烦恼的意思，无漏法就是清净法，就是佛法，就是清净法。对于佛法来说呀，变为非气，这两种人呢就不是法器，非气就不是法器。是法器就是说这个人呢善根深，他是法器，一听到佛法他就特别高兴，他就不放了，就一直使劲修使劲修，最后成佛了，这就是法器。像这个邪聚没听佛法的，跟这个不定聚，就是听了点佛法进进退退，没有定下心来好好，就是我就学佛了就不动了，这样的两种众生呢还不是法器，还很容易被其他的这个迷惑，被其他的拉走拉退回去。所以呢说这两种众生还不是法器，欲令小了正具法故，为了让他明白什么叫正具，就是刚才说的我刚才说的到了不退转程度的呀叫正具，我刚才说叫定具也可以叫正具，就是正具众生，跟不定具众生跟邪具众生三大类，为了让这个邪具跟不定具的众生呢让他明白什么叫正具法，什么叫这个真正的佛法，就是不退转的佛法，为了让他达到这个地步，欲令众生成就善根，想让这些众生呢成就善根。我们讲过什么是善根呢？根就是记忆，你学习文思修佛法正见的记忆就叫根，因为我们世界上唯一实际存在的就只有记忆，记忆组成我们的心，组成我们的心识，因为有记忆就会升起梦，所以我们梦里的一切法呢都是我们记忆升起的，所以这个记忆就是对于凡夫来说这就叫根，梦中的一切法都是记忆升起的，记忆升起的梦。那对于这个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呢，这记忆也是根，因为什么？没别的，他也是所有他的记忆组成他的心，他的记忆跟我们的记忆不同，就是什么呢？他佛法的记忆多，我们是佛法的记忆少，所以善根、好根、好的记忆就是什么呢？学习佛法的记忆就叫善根，佛菩萨就是佛法的记忆多，所以他就从梦中醒来了，然后再一地一地的继续学习佛法，继续增加佛法的记忆，到最后把这个染污的记忆全部换成清净佛法的记忆了，这就成佛了，圆满成佛了。成就欲令众生成就善根，就是他想让众生啊成就佛法的记忆，多多的熏习佛法的记忆，他请佛说法，你一听佛法留下的不就是佛法的记忆吗？这就是让这些众生成就善根，就是让他多听佛法。善根是好的记忆，什么是好的记忆呢？就是文思修佛法正见的记忆，就是善根。而自调伏，你多听佛法，你就能够调，他就自己能够调伏自己的心了。随所愿求而为说法， 哎，他想听什么法呢，我就给他说什么法，随他想求的法来。哎，他有什么问题我都能给他解答，都说清楚。为了这个目的啊，他来听法来了，来请佛说法来了。世尊，我今为如是等诸因缘故，向佛听法欲有所闻。哎，这他回答佛的问题了，说这个我现在啊，就是为了上边说的这些原因，我来向佛听法，我在母腹当中就合掌向佛听佛法，与并且呢想问佛问题。尔时一切众会看未曾有，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由佛的加持，大家都看到这个女孩子在母腹当中的样子，大家都看到了，她的话也都听到了，所以大家呢都感叹这个，哎呀，真是少见。而作誓言，大家都说如来之法甚为稀有，说这个佛法太高明了。菩提萨埵虽处胎中，饶益众生，法言不废。哎，你看这个菩提萨埵，这就是菩萨了。哎，菩萨，菩提是觉悟，萨埵是有情。哎，菩提萨埵就是觉悟的有情。哎，这觉悟的有情，觉悟是什么呀？就是从梦中醒来叫觉悟。哎，觉悟的有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有情，那至少是初地菩萨。哎，从梦中醒来，所以这个女孩子呢，至少是初地菩萨。实际上后边大家学一学就知道了，这绝对不是初地菩萨，这菩萨太大了。这所以大家现在一看呢，说这个菩萨修得好啊，这菩萨还在胎中就能够饶益众生，法言不废。哎，就能够利益众生了，饶益众生就利益众生嘛，就能说法了。哎，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见闻者，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说善男子善女人，什么叫好男子好女人啊？知道学佛法，知道学真理，追求正见，追求真相，追求成佛的人，是真正的好男人好女人。哎，所以说这善男子善女人是指的这个就是发心学佛的人。发心学佛的人看到这样的菩萨，这还没出生了就开始给众生说法了，说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谁不发愿成佛的心呢？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就是成佛的心嘛。这是佛法太棒了，太，你看这菩萨还没出生就能利益众生。哎，这佛法太好了，所以呢我们都发心要成佛。哎，谁会不发心成佛呢？尔时此女以佛神力，犹如后边身菩萨，从母右胁忽然化生。大家知道这个这在大家赞叹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呢就乘佛的加持力，犹如后边身菩萨。什么叫后边身菩萨呢？后来有的经里头就译啊，叫最后身菩萨。后边身就是后边最后，最后身菩萨。什么叫最后身菩萨呢？就是他一出生的这个身呐，就这个身就成佛，就是寄身成佛，就是他这一生生出来了，就这个肉身他就能成佛，这就叫最后身。哎，就是成佛之前最后一个身。哎，就叫最后身，这是译成后边身，就是这个。像这个2500年前的那个印度的那个王子，就是释迦牟尼，他呢就示现了八相成佛。哎，出生一直到成佛，他这个身生下来就叫最后身菩萨，就是他没成佛之前他是菩萨呀。哎，但是这个他成佛，这是最后一个菩萨身了。哎，就是他作为菩萨是最后一个身体，他这个到30岁成佛， 哎，从此他就是佛了，他就不是菩萨了，所以他这个身叫最后身菩萨，这是以后边身菩萨。所以这个女孩子呢，胎儿呢，就好像是最后身菩萨一样，从母右胁忽然化生。哎，就是佛出生的时候是佛的母亲，她因为印度的风俗是生孩子要回娘家生，所以她感觉要生了，她就回娘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她在那儿这个扶着一个树，右手扶着一个树的时候呢，佛从她的右胁化生，哎，就一下就这个变化就出来了。这个女孩子呢，也就跟最后身菩萨一样，哎，从右胁忽然化生，一下就生出来了。此女福慧因缘力故，令其母身无诸恼患，平复如故。哎，就是他这个最后身菩萨，他在从这个母亲的右胁化生的时候啊，由于他的福报，这个智慧力，能够使他的母亲呢生他的时候没有痛苦，哎，也没有过患，平复如故，就是生出来之后那个身体呢跟没生他时候完全一样。哎，其女已久未之间，其女生已未久之间，就是这女孩子生出来，未久就是刚生出来不久，实际上是刚生出来就立刻就地大震动，就是他生出来的时候呢大地震动。这个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叫六反震动，这个就是这个叫东涌西没，就是像地震一样吧，但是呢对这个友情啊什么都是没有伤害的。哎，这个实际上是应该是天母能够看到的，就是因为它震动啊，就使这个天上地下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天人啊什么都能够感觉到，就好像是通知一样，哎，就好像响了一个大铃声来通知大家一样，地大震动，雨种天花，这个天上的这个落下这个天花。为什么第一震动雨中天花呢？第一震动天上是神仙都知道，这个都看到菩萨出生了，哎，所以呢都用这个天花来供养。一切乐器不古自明，哎，这是指的天乐，天上有很多乐器呢都就奏起乐来了。陆地生花大如车轮，哎，地上生出大莲花来，像车轮大的莲花，种种庄严色香妙好，悦可人心。有百千叶，黄金为镜，白银为叶，玛瑙为须，赤珍珠台，女在上立。这都是形容，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语言可以来，我们人看到的东西，这都是天花，所以不是我们人这个地上的东西来这个材料做的。可是你怎么夸它呢？就得用地上的材料来夸它，所以就用一些地上最美的东西来形容它。哎，就好像一看见那个花的茎呢就好像黄金一样，哎，那个叶子呢就好像白银的颜色一样，玛瑙为须，是这个那个花的那个蕊呀须呀，这是一种形容，不是说那个花它的那个茎就是金子的，那个叶就是银子的，它是形容。哎，你要是就是金子银子的，它是描写它那个颜色，哎，这个描写非常妙非常好。你要是真是用金银做出来的花，那就不是花了，对不对啊？所以说知道这是来形容它的颜色。赤珍珠台，一个红色的珍珠的台，女在上立。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她生出来没落在地上，哎，地上生一个大莲花，这个上边有莲花台， 这个女孩子一生就站在那个莲花台上了，身形犹如二三岁儿，哎，生下来就像两三岁小女孩那么大，颜貌端正，甚可爱敬，皆从前世善果报生，哎，就是她前世修得好，所以呢，化生一生出来就是两三岁大的样子，长得非常的端严。尔时试题还阴，持天衣璎珞，往诣其所。试题还阴是第二层天刀立天的天主，哎，平常也叫地势天，这个这是他的名字。这个地势天呢，就一看菩萨出生了，很高兴，就拿了天衣璎珞，天人穿的天衣，璎珞就是那些戴的那些这个珍珠玛瑙啊，哎，往诣其所，走到这个女孩子面前，耳语之言：“善女，着此衣服璎珞，莫罗行李。”哎，说你穿上这个衣服吧，戴上这个璎珞吧，别这么这个就是没穿衣服站在这儿。这是供养菩萨去了。女报释提还阴言，这个小女孩就对这个地势天说呀：“夫为菩萨，不以释衣服璎珞而自庄严。”哎，夫这就是一个这个语气词了，说我呀是一个菩萨，我不用这种衣服璎珞来穿戴。庄严就是打扮了，我是菩萨，我不用你这种衣服璎珞来打扮自己。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菩萨恒以菩提之心，以为衣服璎珞而自庄严。就是我是菩萨，菩萨用什么来打扮自己呢？用菩提心，用成佛的心，用这个我要成佛，哎，发的这个菩提心来打扮自己，则胜一切世间天人庄严。这比这个所有的世间的天上神仙呐、人呐、那个打扮都比那个妙得多。哎，我不用你这个，我有我的这个庄严的方法。复次交释迦，这个女孩子对这个交释迦就是那个地势天的名字。菩萨有十种衣服璎珞而自庄严啊！你看他一说起来，我用菩提心庄严，我菩萨还有十种衣服璎珞可以打扮，何等为十？所谓不失菩提心，不忘费身心。哪十种衣服呢？第一个就是我永远保持菩提心，就是永远保持这个成佛的大志，不枉费身心。身心菩提心就是身心，没有超过菩提心，就是我立成佛志这么深的心了。哎，不枉费，我这个永远不会这个就是丢掉菩提心。哎，我用菩提心来装做我的衣服璎珞，来庄严自己。常以大慈为一切众生而作救护。第二个就是我有大慈心，慈是娱乐，哎，我为一切众生而作救护，就是我给众生这个让众生快乐，让众生欢喜，哎，我有这个心，我用大慈心来庄严自己，打扮自己。第三个是大悲为本，勤行精进，哎，有大慈还有大悲，悲是拔苦，哎，帮助众生消除困难，哎，大悲为本，勤行精进，我有大悲心来打扮自己，度诸众生不舍成就一切众生，哎，我有这个度众生的志向，我用度众生来打扮自己。常以惭愧庄严身口意业，哎，这也是一种衣服，什么呀？就是惭愧心，我有惭有愧，哎，知道这个自己什么不足， 我一直想着向这个圆满的佛地努力，哎，一切身口意业呢都是这个向成佛前进，向佛学习，我用这种衣服来庄严自己，一切布施不忘其报，哎，我所有的布施呢不求这个回报，持诸戒行头陀功德终不违犯，哎，我持戒呢从来不犯戒，哎，头陀功德，头陀行就是苦行，哎，我持戒修苦行都这个修得很好，助忍辱力能忍难忍，哎，忍辱修得也好，哎，人们不能够忍的难忍的忍辱我能够忍，这都是衣服，这就是一种比喻，哎，就是我用这个修行来庄严自己，以正方便求胜善根，正确的以正确的方法来这个求得殊胜的善根。刚才讲了什么是殊胜的善根呢，就是学习佛法的记忆，修自己的心，用这个学习佛法来降服自己的心，在心中把这个心里的贪嗔痴的染污的记忆把它转化成佛法清净的记忆，这就是善根，用正确的方法来求胜善根。其心虽住禅无量等诸三昧中，终不求证非实解脱，虽然我的心住在这个禅无量等诸三昧中，就是我已经能够入这个各种的无量，就是无数的各种三昧，三昧就是刚才说了，三昧就是定的意音，哎，我各种定无数的定我都能够入了，但是呢终不求证非是解脱，我就是有能力证一切果，但是呢我不求证非是解脱，就是不是时候的解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小乘的那个假解脱，小乘的方便说解脱，非时就是还没到时候，到什么是到解脱的时候了，成佛才是真正的解脱，哎，没到成佛就是没到解脱的时候，我不证这个非时解脱，就是不证小乘。教释迦，是名菩萨十种衣服璎珞庄严，于一切时常不远离，我呢用这十种衣服来打扮自己，所以我不用你那个衣服。复次，教释迦，菩萨以相好延伸，菩萨呀用这个相好，相好是什么呢，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延伸，我是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来庄严自己的身体的，哎，来打扮自己的，胜诸璎珞，哎，比你那个用那些珍珠宝贝来庄严，那个比那个好强得多。这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生出来啊，就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哎，我以相好延伸，而此相好从福慧生，哎，是我无始以来修福德智慧。才会修出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等福慧，所谓就是修什么福慧能够得这个相好呢，所谓种种布施爱众之物能舍于他，哎，自己喜欢的东西能够别人需要就能够布施给别人，于诸众生无慧恨心，哎，不起嗔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满足，就是我满足众生的需要，不光现在布施，那还有什么呀，持戒忍辱什么，哎，六度都修，观一切众生皆是福田，度一切众生，哎，教释迦，是名菩萨第一衣服璎珞庄严，这是菩萨最好的衣服，最好的璎珞，就是修行是菩萨最好的衣服，若菩萨欲证声闻辟之佛乘不明庄严，说如果菩萨他想证小乘果的话， 这就不叫庄严，不叫打扮自己了，这就叫毁坏自己了。哎，就是说菩萨不能去挣小乘果去。哎，若住谦心，谦心就是吝啬心，哎，谦劣，这个舍不得，破戒心，哎，嗔恚心，这就是跟六度相反的，哎，不布施，不持戒，这个嗔恚心，不忍辱，懈怠心，不精进，乱想心，不修禅定，哎，恶慧杂诸烦恼悲小之心，这就是恶慧。恶慧是什么慧啊？就是邪慧。哎，你像这个我们现在世间人也有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哎，我怎么偷别人点东西别人发现不了啊，哎，我怎么这个骗别人，哎，一下我得了多少财，这都是属于恶慧邪慧。哎，杂诸烦恼悲小之心。哎，如果你要是用这个跟六度相反的这些心，我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成佛了。哎，经不悔恨则非菩萨庄严，这样的话就不是菩萨的应该穿的衣服，菩萨应该打扮的东西了。所以者何？远离菩萨庄严法故。菩萨的庄严法是用佛法来庄严，用佛法来打扮自己。哎，尔时众会闻说菩萨诸庄严法，听这个女孩子说的这个怎么菩萨怎么打扮自己，有万二千诸天及人先种善根，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有12000天人跟人，哎，天人跟我们人间的人，由于他以前先种过善根，所以一听这个女孩子说这个菩萨的十种衣服庄严这个法呢，就发了菩提心，就是立志要成佛了。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吧，下边看有没有问题。虚妄相是假相，假相等于无相，对，虚妄相是假相，这没问题。假相等于无相，对，假相就是骗你的相，那就是害你的相，假相就是虚妄相，就是不应该有的相。哎，所以假相就等于是无相，只要你认为那个说有相，哎，那不是假相，那就是邪见了。既然无相，何来的假相？无相当然有假相了，你现在做梦都是假相啊。哎，你梦里的假相这些东西有吗？它就是无相啊。无相是说的它的这个本质是真相，假相就是无相，假相就是根本不存在的相。梦里有，你梦里的人觉得有相，但是你那一切相呢，你知道它是假相，你就知道那都是骗人的，都是无相了。就这个无相说的是真相，哎，假相也说的是真相，你知道那是假相，就知道那是梦，你就知道那是空了。哎，假相跟无相是划等号的。哎，因为如果你没有假相的话，你连无相也没，也你无什么相啊，是不是啊？所以假相跟无相是划等号的。哎，你没有假相也就没有无相了嘛，就不用无了嘛。凡所有相，此相皆是梦中人的虚妄。醒来的佛是否不存在有相与无相的情况？比如这样解释，对，佛就是没有有相与无相了，因为佛完全从梦中醒来了，梦里的相都没有了，所以什么现有相无相，佛根本就没有这些分别了，是不是啊？哎，只有那个有在梦中的人才在这儿。这相是有没有啊？这是真的呀，假的呀？有相无相，这是我们梦中人要研究的问题。没有梦的人根本就是永远是在见真实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分别，没有这个讨论了。比如这样理解，911是出现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了世贸的相，在中国此相不存在，无所谓有911的恐怖袭击的相，也无所谓无这个911袭击的问题。因此此相在中国没发生，不存在有或无的问题， 哎，这个比喻可以这样比喻，就是说在佛那儿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没有这个分别，没有这个想说这个相是有啊还是无啊，这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根本就没这些问题。就好像中国一样，哎，就没有那个世贸大楼被袭击的这个问题。哎，你就是说，中国有没有世贸大楼被袭击啊？有这个袭击啊还是没这个袭击啊，在中国这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由此空的感觉是否理解为没的有或无的概念，没的有或无的问题，即连无的概念都没有。对，就是空的意思，就是叫那个心经说的那个最后叫无智亦无得，无智就没有任何想法了，对吧？哎，你既然无智，必然没有所想的概念了。哎，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能所双亡。哎，空是这个理解的对。哎，就是你要是说还在这儿说这个无那个有什么，这还都是没有完全空掉，还不是无所得，还是有智亦有得。哎，你的智还在活动。你还在想，哎，有没有啊？什么还在想呢？那不是真正的空。最后要连这个，是空，一切法空，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些空的概念也要空掉。哎，最后要达到无智亦无得，没有感觉，没有智慧升起，哎，无智亦无得，也没有任何分别出来的概念，这才叫无所得，能所双亡。这个时候才能照见五蕴皆空。你那个空的感觉啊，或者是说有或无啊，这都是五蕴，这都是想吗？这都是，哎，不能有想。因为我们无法定义无，如果非得要方便定义的话，那我们把空定义为无法说、不得见、无所听、无所想、无所闻，是否更贴切、深入些？是这样。你看佛说的这个，说我五蕴皆空，什么这个佛说这是真相，这是真理哈，什么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这是真理。实际上佛又在经里头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佛真的证见的那个五蕴皆空的那个境界啊，那个真相啊，真实相啊，实际上是梦中人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是想象不到的，你是说不出来的。所以这个说法都对，就是无法说，哎，不得见，你也看不见，你也无法说，也无法想，无所想，无所听，对，这些都说得很对。空即真实，对，就是究竟的空。说五蕴皆空是什么呀？究竟的空就是没有五蕴，就是没有梦了。哎，那你从梦中醒来，当然就见到真实了。空即真实，就是五蕴皆空，就是真实。哎，那个时候叫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五蕴十八界早都没有那个概念了，远离颠倒梦想嘛，从梦里头没有梦了，那叫真实。哎，没有梦了不是完空，哎，没有梦了就看到真相了。真相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梦，哎，但是那个能做原来做梦的能做梦的那个心有。哎，所以三界唯有心，唯有我们一个众生就是一堆这个记忆，哎，自己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没梦有心。对，这个理解的都对。好，如果没有新的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